主啊，我们把这一堂再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同在，也谢谢你对我们说话，因为在这些日子你的话语并不稀少，我们觉得我们是在蒙恩的一般的人。主啊，居然能听见你自己的话，但愿凡有耳的都能够听。当然这一次的聚会我们是空手的来，却能饱满的回去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七节，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然后第十三节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。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三回合，就是神说话人也说话。不过在这说话以前呢，圣灵先给我们打了一个底子，所以特别提醒我们，祭司们不光是献祭的，而且祭司们当时根据神的旨意应该个个都像以斯拉一样。他们根据第七节的话，就是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，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，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根据神的旨意，那么祭司就是文士，文士就是祭司，是两个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。所以在神的心目中，文士跟祭司是不分家的，这个才是神最忠心的目的。不过很可惜，后来呢，祭司是祭司，文士是文士，所以讲到钉他十字架的时候，圣经一面讲到祭司长，另一面呢也讲到文士和法利赛。我再说，文士呢是解释圣经的人，法利赛人是遵守圣经的人。那我讲圣经是讲太过了，其实是指着对于圣经的解释，那就是古人的教训。那么他们古人的教训跟圣经有同样的权威，所以法利赛人呢，他们实行的时候完全根据文士他们所解释的圣经，然后所产生的遗传，他们在那里实行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当时的情形。然后下面呢就有了第三回合的辩论，我们姑且用辩论这个字，意思就是说神说话了，人也说话了。神说话是圣经，但人对神所说的话有一番的解释，那么那一番的解释呢是人在那里说话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，神说的跟人说的好像都不起来。神说的应该点出我们真实的光景，但是我们居然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根据神的话说明我们不是这样，这就叫做着迷，明白吗？如果光根据自己的看法，那没有话说。但是很明显，因为你是受了教导，因为你的口中有知识，人在你的口中寻求律法，而且大家认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，所以毫无疑问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当然要立下一个很重要的榜样。那么下面这一回合的话很简单，你就可以测验出那个时候到底这些祭司们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详细的情形，但是大概我们可以猜得出来当时所发生的事。第十三节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受纳。那这里很清楚的，你们就指着先知说的，所以这里面很明显的，要么是先知跌倒，要么是先知所服侍的人跌倒了。但是到底跌倒了没有，他们要从祭司的口里要 得着知识要寻求律法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这些祭司们就解释了，一面根据神的话，一面他们就有了解释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情形，这个情形是这样的，就是假定有一个人，他是被休掉的，所以他是前妻。这个前妻呢，他只要来到神面前叹神息、哭泣，他只要在神面前落泪，那个眼泪呢，就遮盖了耶和华的坛。他不光是眼泪遮盖了坛，圣经说有一个结果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个供物，虽然有人献上供物了。当然，现在祭司呢是从人手里拿出供物来，是不是指着祭司或者是别人，我们不知道。但这个献祭的人，献上供物的人，就是因为他的前妻的眼泪遮满了祭坛，结果呢，他在坛上所献的那个供物呢，没有蒙神的悦纳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有一个情形是家庭的情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无论是旧约也是新约，遵守神的话有一个最简单的测验，那个测验是家庭里面的测验。你可以说我顺服主，但是问题，测验你顺不顺服，第一个试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庭。所以每个人都有个家庭，每个人都有试验的场所。好了，现在呢，很明显这是家庭发生了纠纷，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就休了了，而且可能给了他休书，那么照着律法来说完全是合法的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人就曾经和主谈过休息这件事？那我们的主怎么回答呢？我们主回答得很好，他说起初并不是这样，起初神是造男造女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。那为什么后来摩西可以说是给人休书呢？所以我们的主说，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呢，神就借着摩西给了你们的休书。那所代表的不是神原始的旨意，那所代表的神许可的旨意。神许可你这样做，并不证明说从心里神赞成你怎么做。因为神尊重你，你有一个自由的意志，你有自己的拣选。好像做母亲的，到底他经过了多少年的经验，他认识人，他看人看多了，所以碰到女儿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当然做母亲的会参加一点的意见。但是我们知道说，许多时候到底女儿长大了，女儿有自己的拣选，你一定要尊重她，你可以告诉她厉害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办法拦阻她。所以有一天如果女儿做了决定了，那么做父母的只好给女儿祝福啊，你不能说从此以后对不起我们就断绝关系，不能这样子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做父亲的常常是忍着眼泪把女儿带到地毯的那一边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是许可的旨意，这不是原始的旨意。如果你问说神从心里开始最早他的旨意是什么，他的旨意是神所配合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你们心硬，所以神就借着摩西给了你们休书。那么这个例子一开了以后呢，我们知道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后遗症。很多人休妻就是因为妻子 在菜上面多撒了一把盐，就这么把它修掉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到时候呢，人说他遵守律法，因为摩西说可以休妻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神永远没有忘记他当初创造人的时候，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请大家记得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吗？也许有人软弱了，他就把妻子就休掉了，结果没有想到前妻呢，眼泪就遮盖了耶和华的坛。所以神说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受拿。这件事是神做的，你遵守了神的旨意，你遵守律法没有错，你把你休了妻子也没有错，律法上都没有错，但悦纳不悦纳你的祭物，悦纳不悦纳的供应是神做的事情。结果没有想到你们还说，按理来讲你们没有话说了吧。所以可见呢，那个时候神说话人也说话，神说话文士也说话，先知也说话，他们受了一些的逻辑的训练，他们知道怎么解释神的话，甚至于可以把一些神的话本来以为不可以的变为可以的，可以把神的话完全的解释掉了。我再说，一个人从来没有受过神学训练，他不会做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他上了神学院，就是因为他读了几年的圣经，他变成祭司了，变成文士了，变成专家了，他有权在那里解释圣经。或许他跌倒了，他用这些圣经来安慰他自己，或者别人跌倒了，他用这些圣经来安慰别人。否则的话，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？对于神永远的旨意再清楚不过了，没有什么好辩论的，没有什么好扭曲的，没有什么好转弯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给我们看见一些祭司为了讨人的欢喜慢慢开始妥协了，为了聚会的人更多一点，越少得罪人越好，把神的话放得越宽越好，这样的人当然就越来越多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是谁做的事？那些懂得圣经的人做的事。我举个简单例子来说，在中国没有发生这件事情，因为中国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，只有今天在美国在欧洲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，因为在东方是不可能发生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尤其最近在美国在欧洲，因为从1989年以后，整个的世界是全球化的倾向，所以自从有了 internet 有了通联网以后，这个世界就变小了，所以你看见世界跟世界中的来往就近得多了。一个洛杉矶的祖母可以和一个香港的孙子，他们可以彼此谈心。这个从香港的孩子们，如果要见祖母的话，可能需要入关。如果他不是美国人，可能要先经过签证。现在签证也不要，万一越过了国家的藩篱，你看见一个在洛杉矶，一个在香港，他们能够谈心。这个世界不是小了。世界小的不错，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世界的道德腐化就越来越加快了。 过去如果你离开费城在乡下，如果你要爱世界的话，你要坐汽车大概一个钟头才到费城，你才爱得上世界。所以那里有一般的人是崇敬派的人，是雅美族的人，他们说我们不要爱世界，我们